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正在读的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11章。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听这个节目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第11章，这是上一回我们提过的经文，我还讲一点话。在以赛亚书11章一起头提到耶西的根要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多半的人都同意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到地上来讲的。他被称为大卫的后裔，而这个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在第十节说到那日，以赛亚书11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在新约的罗马书15章，使徒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来讲到，那是指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而且讲到教会的时代，他成全了救恩，许多人要来跟随他，要得着他丰盛的救恩来讲的。那这里提到到那日，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个人相信，第六节到第九节也一样是指的教会的时代，神要改变从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改变人，而不只是讲到外面的一个真的动物在神的圣山上面。那我请大家注意11节，以赛亚书11章11节说当那日，又提到当那日。如果照这样看，看起来应该是指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时代来说的。他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那后面提到一些国家。那为什么说二次来救回这些余剩的人，使他们归回？很可能第一是在讲到后来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的时代，各地的犹太人怎么样回到巴勒斯坦，回到应许之地来讲的。那这里讲的二次，第二次呢，今天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是指着从1948年以色列有许多人回国，那就是犹太人他们回去，他们用古代的名字重建那个国家的时候，把名字称为以色列国，就是今天中东的世界常常发生事情的一个中心的地方啊。那所以很一直到今天继续有许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去，有人认为这里所讲的就是指着这一件事说的。但是我个人相信，既然在这里都提到到那日当那日，前面是在讲到救恩的时代，我也觉得这里很可能也是指救恩的时代。所以这个第二次的归回，我觉得很可能是指着就像五旬节那一天也有许多犹太人从各地来，那里的地名跟这里的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听见福音，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听见福音，后来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他们在各地就为主做见证。一直到今天，我想神在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各个民族他都做工，他差派宣教士去传福音给他们，要叫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归回到他的羊圈。我觉得在这里很可能是这样讲的。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不是这样说的，他们强调这个归回是指着属地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地方去说的啊。所以今天他们叫许多的基督徒把注意力的焦点常常放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啊这些。那我不觉得我要跟人辩论这些事情，也许这些看法的相异，他们各自有他们的优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读这些话不要只把眼睛放在外在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留意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我盼望大家明白这里讲的第二次归回，神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 很可能是指的我们。也许那些预言就像先知的预言，有的时候有多重的应验，也会应验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但至少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到那些话是指的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前几次都提到使徒们，新约圣经里面那些使徒们，像保罗、彼得他们，常常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或者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那些论到归回的话，他们把这些话应用在教会，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相信这些话我们这样应用不算过分。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十二章这六节圣经讲的那些丰盛，那些我们可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所有这些伟大的话也是指的教会的时代说的，而不是指的将来天堂或者所谓千禧年说的。会不会也有那个意思，但至少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经验到的。这是我补充说明上一次我们提到的。那今天我要请大家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读这段经文。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们前几次提过以赛亚书的分段，我把前面这一大段一到三十九章分成几个段落。第一章到第六章我把它说是乌西亚王的时代的预言，第七到十二章是亚哈斯的时代。那现在这个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我说他是对列国的审判，虽然他在这里也提到以色列，不过如果你把以色列归在列国里面的话，他对列国的神的审判或者他论到他们所说的话，那我这样分便于你方便记忆。你看一到六章，七到十二章，然后十三到二十四章，那二十五到三十五章是西西家王的时代，也许是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高潮。最后有四章圣经，三十六到三十九章是一段历史的记载。那这一段对列国的审判，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神的百姓以外的，圣经有时候称他们为外邦人，像对这些的神对他们说什么话呢？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你发现无论以赛亚书无论别的先知书，当他们对列国发出审判的话的时候，几乎完全不提到他们关于他们拜偶像的事。这是有点奇特的事情，因为今天我发现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引用先知的一些责备关于拜偶像的事，提到拜偶像是虚妄的，来讲到在我们四位还不认识主还不认识耶稣的我们所谓外邦人教会以外的人，说他们仍然拜偶像神责备他们。可是当我读先知书，像以赛亚书，它里面也有一些话提到对偶像的责备慢慢我们会看到。可是你发现那些话是对谁讲的？对神的百姓讲的，它不是对列国说的，它是对已经认识他的神的百姓说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有时候批评我们所在的地方的百姓他们拜偶像，所以我们认为那个是今天神不能在这个地上做更多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讲到复兴好像神还不能够做复兴的工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把很多的焦点放在要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不要拜偶像。但是先知们好像不是这样，他们讲到这个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提到拜偶像的时候，责备这个罪的时候，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认识真神，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全心信靠他，没有全心的遵从他，他们要别的，也许不只是一个木头石头或者金银雕刻成的偶像。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几次这样讲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如果神的百姓仍然贪恋这世上的钱财名望地位前途发展各方面，很可能神看你是像拜偶像一样，所以那些话是责备神的百姓要他们悔改说的。至于那些还没有认识真神的人， 有可能，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合不合理，也许因为他们还没有真的认识真神，所以他们即使拜那些木头石头金银做的偶像，也差不多算不得拜偶像。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做那些是对的，他们做那些他们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可是神没有特别责备他们像这样的罪。你看使徒保罗，他曾经在以弗所，在那边传道三年，那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偶像的庙，雅典米女神的一个庙，很多的人在附近的人每一年都要到那里去朝拜的。可是保罗在那边工作了三年以后，使徒行传路加告诉我们说，别人论到保罗很清楚的说，这个人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保罗怎么可能在一个充满了拜偶像的地方，他工作三年，他没有去毁谤他们所拜的偶像，他只是正面的传福音而已。事实上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到雅典，那个地方也是拜偶像的一个中心，满城，他发现满城都是偶像，保罗心里焦急，他盼望他们认识真神。可是连这样，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责备他们拜偶像，他用很温柔的话，甚至还有一点称赞他们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是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好些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地方传道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在长老会的一个长老，他开西药房。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探访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家庭，他到那边看见他们拜很多的偶像。他怎么开始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一碰到他们，他跟他们问安的时候，他说啊，你真清心，他说你很清心。他没有责备他们，他先称赞他们那个有一个虔诚的心，以后他才给他们做见证，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主。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像我自己的母亲，以前她也拜偶像，可是以我对她的认识，她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拜的是错的，但是她的态度有一个敬虔的心。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接触人，不要本着圣经说我们应该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事实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前两年这个台湾大地震的时候，921大地震的时候，教会在那边设了摊位，为了要帮助那些人，他们从很早就有人去那边帮助。我特别觉得很好的就是，这一次教会论到这个灾难，他们没有说成是神审判这个地方，他们用怜悯用爱在那边帮助人。他们设立一个摊位，上面写的免费收金哈，那很好。我觉得那样才真的表达出圣经里面所要我们表达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中的正面的影响力，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神，把他们引到主的面前来。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指责的是，或者应该纠正的是那些把自己卖给邪灵的人。我觉得这个跟拜偶像不一定一样，有的拜偶像的人并没有这样，他们是出于虔诚的态度，虽然他们认识的不够正确，所以他们拜偶像没有拜真神。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把自己卖给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邪灵。我听过有一个有名的运动员，他早年他有基督教的背景，可是后来他想要在他的领域里面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我听说他把自己出卖给邪灵，他去成为像鸡童一样。可是后来他不但没有更上一层楼，事实上后来他的境遇是很凄凉很悲惨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经文，从以赛亚书13章到24章对列国的一些话，神没有特别指责他们拜偶像这样的事情，那神指责什么呢？你如果去读，你发现神最常指责的，好像最首要的事是指责他们骄傲，说他们骄傲。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也许我可以再读另外一处，像16章在对摩亚所说的话，16章的第6节跟第7节，这里提到摩亚，第6节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说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所以你看，神不但对巴比伦，他对摩亚，他强调他们的一个罪，就是骄傲自大狂妄。 在这里巴比伦大概是这个列国的一个代表。事实上以赛亚要提到后来犹太人被巴比伦所掳去，他们成为这些列国的一个代表。事实上在这些话，有的人认为还被用来指着撒旦，就是那个原来是天使长，他堕落了，成为撒旦，成为魔鬼。在以赛亚书14:12，这个话有的人认为呢是指的用借着巴比伦指着魔鬼撒旦说的。那你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啊，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是这个话，有人认为这个不只是指的巴比伦，也是指的魔鬼说的。那神责备这个责备列国就是这样，他责备他们拜偶像。那如果这个这些话是指的魔鬼说的，在以西结书28，有人说那里的话也是指的魔鬼讲。那里提到魔鬼原来是天使长，而且还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的荣光，他的美丽，他的智慧超过神的一切受造物之上。如果说骄傲，他们好像很有理由骄傲，他很有理由骄傲，可是他的骄傲使他堕落了，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觉得他已经得着的荣光、美丽、智慧不够，他想要跟神一样，结果他就堕落了，成为魔鬼，今天成为世界上黑暗的一个权势的中心。论到巴比伦，也许他也有骄傲的本钱，他真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据说他的城门有100个城门，都是铜门，是铁栓，很坚固，所以他自己也觉得他很坚固。事实上神也提到巴比伦，说他是一个神所兴起来一个伟大的国家。神给那个巴比伦帝国开始的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一个梦，在那个梦里面，他看见一个很巨大的像，他的头是金的，胸膛膀臂是银的，肚腹跟腰是铜的，脚腿跟脚是铁的。神告诉他说，这是指着世上要兴起来按照次序的4个帝国4个国家。第一个就是巴比伦，是那个金头，他是最神给他最大的荣耀跟力量。所以神也承认他是特别，他有似乎有骄傲的本钱，但是他的骄傲使他自己堕落。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但以里知道这些解释以后，他表面上好像向神降服，可是事后他开始觉得只做那个金头不够，为什么后来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代？所以他就吩咐人造了一个金像，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他以为他借着这些既然那种表号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他不认识真神，他以为那些就像符咒一样，一个梦像一个符咒一样，借着这个他可以改变命运。他做了一个从头到脚都是金子的一个像，可是没有用。到了他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只存在70年，到了他的时候他就灭亡了。那巴比伦王就正式像撒旦一样的翻版，他在这里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他觉得他有办法，那就是人的一个骄傲的表现。这个世上的人也是这样，那主责备像这样的罪。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认识主，在这个世上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责备的罪是像这样的罪，而不是拜偶像的罪。因为只有人谦卑下来，他才能够真正的领受救恩。在圣经里面提过，也有一群人，神给他们，他们是利未人，神给他们可以在神的会幕、神的圣殿里面服侍的很崇高的地位。可是其中有一些人被称为，一个是可拉，还有他的一些同党的人，他们觉得那个不够，他们嫉妒摩西，他们想跟摩西一样在百姓之上。后来他们就遇见神的刑罚，他们自己就堕落了，而且事实上神使地开口，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跟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想要升高，我们按自己的力量想要升高，按自己的聪明智慧，至终我们是不会坠落阴间的。 历史历代有许多地上的君王，当他们得到权势以后，他们以为他们能够这样，甚至能够跟神相抗衡，可是后来他们没有一个存在到今天。我看过一个故事，是在台湾一个宣教士啊，孙雅各牧师，他的妻子孙礼莲，这个孙师母啊，创立了芥菜总会。他那个时候很多年在原住民当中工作，那在那边宣教。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日据时代有一些日本人对台湾人很好，可是也有一些不是这样。有一个日本警察常常虐待那边的原住民，那他们已经信靠主是基督徒啊，他那个警察不准他们聚会，常常拦阻他们，迫害他们。有一次他过来告诉他们说，他第二天要来抓他们。那天晚上在那里，在东部的台湾东部的那些原住民的教会弟兄姊妹就迫切的祷告，神做一件事情。那个日本警察看起来很有权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什么力量，他们在他们的在日本的统治底下。可是那天晚上，那个日本警官他晚上到溪边去钓鱼，喝了酒又钓鱼，就摔了一跤，因为他喝了酒就淹死在那个溪里面。所以第二天他们都得救，他的威胁已经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在世上想要跟神相抗衡的，很可能结局都是像这样。那神并不是对外邦不公平，好像对列国有不公平。不，其实巴比伦王他那样骄傲的时候，神给他机会，神给他机会，在他旁边安排一个那么属灵的一个人，先知但以理来帮助他。可是巴比伦王虽然有一些改变，没有完全的改变。后来他因为骄傲，神就罚他，后来他失去的长性，也许有一点好像精神错乱，他吃草像牛一样。我觉得神使他吃草像牛，为了使他不要变成草，草是很快就枯干的，神盼望给他永恒的生命。我不知道后来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至少他晚年神继续这样对付他，他更多的谦卑下来。在他的后代里面有另外一个君王，他是巴比伦的末代君王，叫伯沙沙。在我们圣经的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提到他的故事。他虽然知道所有这些他的先祖的这些事迹，他也听过这些事，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仍然骄傲。他在那边歌唱赞美，很快乐的招待他的臣子在那里饮酒作乐。你知道那一天他们在饮酒作乐的时候，波斯的大军正围困整个巴比伦城，他不在意，他觉得他有铜门铁栓非常的坚固，所以他还跟他们一起快乐。不止这样，他把从耶路撒冷圣殿所掳掠来的神的圣殿里面的那些金银器皿拿来饮酒作乐。所以那一天晚上他忽然看见前面的墙上现出一个手指头写一些字，后来他找但以理来，但以理给他解释说，那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把他衬在天平里面，显出他的亏欠来，而且神数算他的年日到今天完毕。那个巴比伦王好像不在意，还说要给但以理赏赐。可是那一天晚上波斯大军就挖了一个地道就进来，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他就毁灭了巴比伦，我们所说的后巴比伦帝国就这样在那天晚上灭亡了。那神盼望人从那个骄傲里面出来，因为圣经说骄傲是带来败坏的，神盼望毁灭骄傲，但是他不要毁灭骄傲的人，他盼望骄傲的人能够得救，所以他想毁灭骄傲。那所以比方像以赛亚书十六章第二节提到说，摩亚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为什么神使他落到一个地步，一个卑微的地步，好叫他能够醒悟过来？像我们前几次所讲的，神对神的百姓也是这样。那今天神正在想办法要使我们愿意降卑，好叫我们成为那些余剩的人，逃脱的人，我们都能够谦卑下来，然后神能够赐福给我们。神在这个张狂骄傲的世代仍然在寻找那些愿意谦卑下来的人。德国人是很骄傲的，他们觉得他们是最优秀的民族， 他们发动两次的世界大战之后呢，德国人东德西德这样分开，柏林也是。有一次我去柏林，他们带我去一个无线电公司的一个广播公司的一个高的塔，那里有一个圆球，据说那个时候还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那些教会没有自由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建筑师他造那个塔，他故意设计那个角度，使得当阳光照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会看见一个十字架的样子。据说很多的东柏林的百姓看见那个就得着盼望，得着安慰。所以有的时候神使一个民族借着这样降杯，好叫他们能够来抓住神，这是神的做法。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像这样的话，我们读一处，在十七章第七节说，当神使他们这样降杯的时候，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人才会真正的愿意谦卑下来。这是神做工在人身上的目的。我祝福每一位观众朋友，我们可以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期待上帝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认识我们不过是像草一样的世人，可是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救恩，好叫我们从那种必朽坏必灭亡的光景里面能够起来。有的时候你遇见的事情是为了让你谦卑下来，好叫你开始重看神，仰望那个造我们的主，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他得着真实的救恩。好，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再会。他的世界不错。